耶稣基督他就是新约的敬拜中心，他就是整个旧约的实体。实体来了，那些模型就不要了，影子就不要了。所以今天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敬拜。那今天我跟大家谈的题目呢，就是真敬拜。好像主耶稣跟我们讲过的一样，我们今天在新约的对神的敬拜者，我们乃是在圣灵里面，在真理里面，用心灵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来了要相信我们的神他是真实的，然后我们就用真心去对他，去在他的面前敬拜他。这个是我们新约基督徒在神面前的光景。我们一起念我们今天的讲道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二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十二节的圣经。马太福音第二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请我们翻开圣经来一起念。好，我们一起来念诵，一二三，请。
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伏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墨药为礼物献给他。我是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
好，感谢主。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看到，在耶稣降生的年间里面，有几个在东方的博士是从波斯他们的国家去到耶路撒冷，他们是为着朝拜那一位他们认为生下来就做犹太王的耶稣。因为他们在东方的时候看见了奇妙的星星的出现，这一颗星星是一个神奇性的星，能动的心，他们可能是一些的星象家，这个星能引导他们到耶路撒冷的路程，也能从耶路撒冷一直把他们带到耶稣所在的那个房间的上空，心就会停在那里。博士们来到耶路撒冷，他们要寻找生来做犹太人王的那小孩子。圣经最后告诉我们说，他们在伯利恒就寻到了，寻到了之后呢，他们就服服的跪拜那小孩子，他们又拿了三样的礼物献给那个小孩子，就是耶稣。这三样的礼物呢，是代表着耶稣祭司、君王跟先知的身份，这三样的礼物也代表着他们对主耶稣的信心、爱心跟他们的盼望。在这个敬拜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他们的虔诚之心，也让我们看到他们对耶稣的慷慨奉献，尊主为圣，这是非常美好的光景。我们在这一次的圣诞的预备当中，也看到我们弟兄姊妹那么的热心，那么的殷勤，大家无论是在排练的方面花时间，还是在金钱的需要上，大家都是愿意一起的来拿出来，为了传播爱心。所以这次我相信我们的奉献是这次的需要所用不完的。在这里呢，非常的感恩看到了大家对主的虔诚之心， 这一点是值得感恩的地方。这次我们的礼物所准备的也是非常的隆重，我想没有一些的公司庆祝圣诞的时候会花费这么多，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非常的感谢主，就是因为主预备的，让我们看到我们都是在敬拜我们的君王。好的，那接下来呢，我跟大家一起的分享这一段的圣经。我想我们一起先有一个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的闭目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存着感谢的心，在这个礼拜的当中，我们谢谢你将我们从繁忙的工作岗位里面带过来。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因为我们如同一家人，而且我们能够有客户我们的天父阿爸，你对我们的爱，你的爱是这世界所不能给予的，是这世界所不能比拟的，因为这个世界的爱情总有假象，这个世界的爱情总是短暂，总是有条件，唯独我们的主，你爱我们，将你的爱子都为我们牺牲，让我们这些原本背离你，原本做罪人的人，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被拯救了，我们今天可以呼叫阿爸父，这是何等的恩典。主啊，我们今天环绕你的宝座，我们敬拜赞美你，我们知道你给我们预备的是永恒的祝福，是完美的添加。主啊，这个也是我们所切盼的。今天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愿意聆听你的话，因为我们知道你的国度在我们当中，当你的话语临到我们的时候，是要我们更智慧的生活，并且让我们在这个世代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主啊，我们就是这世界的光，是这世界的盐，巴不得主让你的话语来鞭策我们，使我们活出基督荣美的形象，让我们周边的人群因着我们的爱心和服侍，使他们能够明白主耶稣拯救人类的福音好消息。主啊，我们将接下来的时间继续的交托给你，求你在我们当中圣灵运行，运行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求你赐给你仆人当讲的话语，求你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刚才我们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呢，我们谈到这一群的博士，他们对上帝存有敬畏的心，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当效法的。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关于敬拜的一些教导，他说我们进入上帝的殿的时候，我们脚步要谨慎，我们要进前厅胜过愚昧人献祭，这个是在鼓励我们到了圣堂的时候知道这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因为我们的神充满万有，他在我们当中，既然他在，我们就不要轻举妄动，那我们要进前厅渴慕神，不要朝后坐，要进前坐，这个是圣经对我们敬拜的时候的鼓励。而且他也说，因为进前厅会胜过愚昧人献祭，有的时候我们对上帝不太认识，我们很愚昧，纵然献了一些礼物，可能也未必蒙上帝喜悦，因为这些愚昧人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恶的，所以他们的行为很差，他们却来到神的面前不改变自己，反而用一些宗教的行动想来弥补自己的过失。圣经说这些人是恶的，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圣经也接着讲，他说你们在上帝的面前呢，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上帝在天上，你在地上，所以呢，我们的言语要寡少。那今天我们在这个崇拜的当中，我们知道上帝在这里，所以我们就应该有恭敬的态度，就好像诗篇九十五篇里面呼召我们的一样，那里说来呀，我们要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本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我们也是他造的，我们今天当听他的话。这个是圣经对一些敬拜者的教导。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好多好多的教会，他们在敬拜当中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重要性，那他们呢，在礼拜的过程当中也可能会随意的走动，也可能会窃窃私语，也可能呢，他们会在手中拿出他们心爱的手机，在那里玩弄手机， 接听电话，体态也不端正，衣冠也不整。虽然教会的传道人对他们呢是三令五申，可是他们还是屡禁不止，在教会当中没有一副敬虔的样子。那如果在崇拜的这一两个小时当中我们都不敬虔，我们都随心所欲，那可想而知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又是多么的不能检点呢？所以从小事能看到我们的大事。如果我们说爱神，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在崇拜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打瞌睡，我们还是一个很不留心的光景，那怎么说我们在平常是爱上帝呢？你爱上帝必然要爱慕上帝的话语。所以我们应当省察自己，我们对我们的主到底有没有敬畏之心，我们是不是尊重他的同在。刚才我们讲到，我们这一次的讲到的主题是真敬拜。那谈到敬拜这个词的时候，你们大家能不能告诉我有什么样的意思呢？它的定义是什么呢？如果从字典当中来查的时候，或者从你分析这两个字的时候，你觉得敬拜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敬拜如果从字典来查的话，就是我们对上帝的那种敬仰，或者是我们对他的崇拜的行动，以及呢我们高度的对他尊崇，对他敬畏的意思。唐崇荣牧师把敬拜给这样的定义，他说呢，敬拜就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弯腰臣服于他。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把我们的腰弯下来，好像我们给人鞠躬一样，我们对他非常的尊重，然后呢我们臣服于他，他如同我们的君王，我们如同是他的臣仆，在生活行为的时候我们遵他的话行，这个就是敬拜。敬拜不只是我们礼拜的这一个时间段，敬拜是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大家就是敬拜者，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也是在上帝面前的敬拜者。每一天的生活都是照他的话语行，每一天的生活都是遵从他的名，不求自己的荣耀，这个是我们敬拜者当有的态度。那今天我们读到的经文，我会跟大家分享三个方面，在这三个方面里面呢，跟我们讲到敬拜的真意，或者真正的敬拜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首先第一个，敬拜需要真知识，敬拜需要真知识。我们知道刚才我们读到的马太福音第二章的圣经里面说到，东方的几个博士，他们在他们的家乡就看见了雅各的诚心，看见了一个奇妙的星星，然后他们就知道犹太人的民族当中发生了伟大的事，因为有一个生下来做犹太人的君王降生了，所以他们就开始呢一路的追随，千里迢迢一路跋涉，历尽了千辛万苦，来到耶路撒冷，想去朝拜那位生来的君王。可是耶稣是在耶路撒冷降生的吗？大家知道耶稣是降生在哪里？犹太的伯利恒，而不是耶路撒冷的京城。根据这些博士的推想，他们觉得君王一定在大京城降生啊，不可能是在其他不出名的小城镇吧，所以他们就到了京城首都去寻找君王。可是君王竟然不在那里，为什么他们会找错地方呢？是因为他们凭着人的直觉，他们凭着外貌，他们不是凭着真知识。今天我们各位来到神的面前的敬拜者，可能有的人说我还没有信耶稣，我不是敬拜者，没有关系。但是我告诉大家，我们基督信仰里面所信的上帝，不是我们头脑中想象出来的上帝。你不要说神就是你想得到他就做得到，那个就叫神，那是你的迷信。信仰一定要有根基，信仰一定要有一些的确据，那个信仰才是有把握的信仰。所以呢，我们不像那些拜偶像的人，对他们的神都还不了解，然后就在那里叩头敬拜，献上祭物，甚至呢去做大笔的奉献，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都不知道他们所拜的是谁。今天我们基督徒所信仰的神，乃是一位把他自己愿意启示给我们自己的神，辅救我们 卑微让我们可以认识他的神。所以刚才我们谈到为什么敬拜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从天上来到地上，要我们了解神跟神的国度以及神的话语是怎么一回事。而且他就启示了这一本的圣经，圣经历时差不多1600多年，有40多位的作者，但是它的主题却是一致的，而且它所启示的中心的信息就是神拯救人类的这个事情，主题是一致，信息是一致的。所以这一本圣经虽然有很多反对者要推翻它，可是最终那些反对者却成为了基督徒。我们今天信仰的根据就是圣经主的话语，离开了圣经不要谈信仰。一个人不跟你谈圣经的时候，你跟他谈信仰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今天所信的神乃是这一位在圣经当中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的神。你看到这些敬拜者来到耶路撒冷没找着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他就问当时的希律王，生下来做犹太人的君王在哪里呢？希律王一头雾水，我怎么知道，我是王啊，如果有一个新王出生了，那我往哪里去呀？所以他就紧张得很，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紧张了。我不知道今天我们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今天有人关照我们的时候，大家紧不紧张？如果大家紧张很自然的，因为我们都会考虑到自身的利益嘛。但是耶稣的降生其实是带给我们大喜的信息，平安的信息，而不是让我们紧张的信息。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时候希律王就找了犹太人的民间的宗教领袖祭司长跟文士过来，然后问他们说，你们的基督就是受膏者的君王，他应当生在什么地方？圣经在旧约里面有没有说？那这些人的宗教领袖很熟悉圣经，他们就说了，说了什么信息？耶稣在哪里降生？在犹大的伯利恒，而不是在耶路撒冷。哦，所以一听到在犹大的伯利恒，这个希律王简直像个狡猾的狐狸，他对这些博士说，你们去，赶快去寻找那小孩子，一旦寻到了呢，我也好去拜他，讲得非常虔诚。可是没想到他背地里面却说，只要你们回来报信于我，我肯定把那个新生的王干掉，因为有我没他，有他没我。这个就是这个时代对主抵挡的一种手段。当神的国要在地上建立的时候，仇敌的势力肯定要兴起，这个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们一旦做一点的事情的时候，就有一些的风声，我觉得太正常不过了。我怕的就是我们没有动静，我怕的就是我们没有人管理。如果连魔鬼都不惊恐的话，我想我们做的事工就没有意义了。我们是一群震动阴府之门的人，阿门。感谢主，因为我们要把魔鬼王国的灵魂拯救到上帝的国度，这是我们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有这些事情才是非常正常的。可是耶稣的国不在这地上，我们从来不为地上的国征战，若为地上的国征战，我们就错了，我们的信仰就有问题了。我们所追求的乃是永恒的国，属天的国。所以最后我们看到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唱了一首诗歌，耶稣为了爱为我们如此的雕琢，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了自己，他默默无声，没有说一句话，他为我们做了赎罪的羔羊，为我们成就了救赎。这一位为我们成就救赎的主，他是要让我们在他里面被赦免，在他里面可以蒙恩，让我们可以被拯救，而不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而不是期望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跟着世人一同的灭亡算了，这个不是我们主的心意。所以他成为我们的救赎，成为我们的挽回祭。好，我们回到圣经当中，圣经里面刚才我们提到说，这几位的博士他们知道了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然后他们就从耶路撒冷的王宫里出来了。当他们一出来的时候，他们在东方看见的那个奇妙的晨星又出现了，然后好像在前面引动着他们，他们跟着这一个比较低的星一路走到耶稣基督所在的那个房间，在那个房间当中他们寻找到耶稣，他们就开始去敬拜耶稣。所以讲到敬拜的时候， 我们每一次的崇拜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在真理当中，因为我们敬拜的根基就是圣经，我们的敬拜要符合神学性，不是很混乱的，不是只是情感的激动，不是大家好像就是在制造一个敬拜的气氛，那个不对，一定要有圣经的根据。所以每一次我们说主啊，你配受赞美，大家要想想这句话它到底有多么深刻的神学意义。或者说主啊我赞美你，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呢？主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主？圣经启示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创造万物的、拯救我们的、要在我们的身上执掌权柄的那一位？然后我赞美你，我是谁？我到底是怎么样的光景？以前在罪孽当中过着醉生梦死，在罪里打滚的生活，可是今天我被耶稣拯救了，我是一个蒙恩的人。我到底是谁？我为什么要对主发出赞美的声音？我赞美他用什么样的心情，用什么样的语言，用什么样的思想，用什么样的一种情感，用什么样的行动来说主啊我赞美你。所以我们的敬拜是在神学里面，是在圣经的真理里面敬拜。但是敬拜又不能够没有圣灵，不只是一堆的知识，不只是用我们的理性，我们更应该在圣灵的引导当中。就像这几个博士，他们从耶路撒冷出来之后就看见了心，我觉得那颗心就像圣灵的引导，我们是在圣灵的充满里面，在圣灵的引导里面来敬拜我们的主。希望各位能够在敬拜的时候敞开你的心扉，不要那么拘束，不要那么拘谨。我觉得今天我们的敬拜好像有点拘谨，不太释放，因为我们的心不让圣灵运行，我们不让神的话语在里面作为根基，我们的敬拜是在一种的约束的里面，这样的敬拜不活跃，这样的敬拜不能让神得到欢喜和满足。所以敬拜一定是在真理里面，一定是在圣灵的引导里面。真的敬拜就像耶稣所讲的一样，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是在真理中，在圣灵中来敬拜主。这是我谈到的第一个方面，真敬拜是在真理的里面的敬拜。第二个方面我们谈的就是真敬拜需要真爱心，真敬拜需要真爱心。我们知道这几位的东方博士，他们千里迢迢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不但他们的忠勇可嘉，而且他们对主基督的尊崇跟热爱是用他们实际的行动表现出来的。他们见到耶稣的时候就拿了三样宝贵的礼物，就是黄金、乳香跟没药。黄金大家都喜欢，是不是？有没有人不喜欢黄金的？不喜欢就有病，对不对？不喜欢大脑就不正常。我不知道这几个博士带了多少的黄金，圣经没有记载得很清楚，可是他们带的是黄金，一定也不少。黄金是意味着献给君王的礼物，非常的尊贵。还有他们带着乳香，乳香是当时从波斯维利亚的香膏树里面提炼出来的，乳香是非常贵重的东西，可以把它当作是芳香的树脂来理解。另外一个就是没药，没药是一种非常贵重的香料了，它也是一种香料，当然它的味是苦的，不是香的这一种，它有止血的功能，曾经一度在医学界里面被很重视。所以今天乳香、黄金、没药我们都能找得到，但是呢都是非常贵重的东西。那可见得这几个博士他们是带着爱心来朝拜耶稣的，他们把最珍贵的、最美好的礼物呢献给我们的主。所以当我们守主日的时候，我们也需要预备一个最佳的状态。我鼓励我们下一次再来崇拜的时候，头一天晚上睡好觉，因为我们是敬拜大君王，我们到他的面前不是带着疲倦的身体，所以我们要带着最佳的状态来敬拜他。那还有呢，我们可能要带着最美好的心情，好，把一切的烦恼抛开，把一切的烦恼放在主耶稣的脚前，然后我们可能带着最美好的礼物。为什么叫做礼拜？ 礼拜就是带着礼物来朝拜，是不是？当然我不是说我们每一次都一定要有奉献，其实你不必奉献金钱，但是你一定要奉献你的身心在神的面前，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金子和银子都是我们神的，他不缺少任何的东西啊，所以呢，我们在他的面前就缺少的是我们对他的爱心，对他的真正敬拜的那一颗的心灵。当然讲到对他的爱的时候，可能有时候我们为我们所爱的人送礼物，那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了，所以我们对上帝的奉献也应该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圣经当中关于奉献有这样的教导，他说我们朝见耶和华，在至高上帝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公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牛羊，或是万万的油禾吗？这个是在弥迦书的6章6到7节的经文的记载，在那里面说，耶和华难道真的需要我们把所有的牛羊都献给他为祭吗？大家觉得需不需要？其实神根本不需要，这些都是他创造的，你献这个对他来讲有什么用呢？只不过意味着人对他的一颗诚心而已。但是不要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说，哦，不必奉献，我们可以推脱那个奉献的责任。在圣经当中同样也记载着，人岂可多取神的物呢？你们竟多取耶和华的供物，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为你们通国的人呢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他们身上。上帝在这里面所教导我们的是叫我们用十分之一的奉献来表达我们对他的爱心。当然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强调奉献，因为我们是要做国度的事工，是要做宣教的事工，我们可能要开拓，比方说这一次我们圣诞节，我们差不多的礼物就差不多有3到4千块的开支，都是我们弟兄姊妹的奉献，我们的账目又是那么透明那么公开，是不是？所以我们完全要用在福音上，这是我们的原则。当然呢，我觉得有点多，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不值得。我觉得我们最重要是要把福音传出去，但是对于今天的人来讲，可能礼物能吸引他们，所以我们又有这个能力，我们就做了，这个是我们所做的，我们没有不甘心，我们非常的甘心，看到神的恩典真是奇妙。所以呢，我们不可以说，哦，既然上帝不需要，那我就可以不奉献，十分之一只是上帝在试一试我们。而且只有在马拉基书的3章10节，上帝他才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放在库中，免得咒诅临到全地。他说你们把这个奉献到神的家里，使神的家有粮。而且他也接着说，你们可以以此试试我，看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唯独在圣经里面这个地方，神说我们可以试试他，从来神不跟我们讲条件的，从来神不跟我们讲可以试试的，但在这一件的事情上，神却说你们可以以此试试我。大家我讲清楚一点你们就明白了，我们通常从外地出差回来的时候，总会给我们的孩子带一些的小礼物，或者是吃的东西，糖果之类的。你想这些东西是你提供给他的，带给他的，作为礼物讨他的欢喜，那然后你说可不可以给我一粒？有的小孩子不懂事就不给，对不对？甚至大人只是试试他，给了也不吃，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如果我们都是那么自私，可显得我们都很不懂事，对不对？明明都是上帝的嘛，为什么我们不愿意给呢？另外一个十分之一是做一种试试看，就是说你如果对上帝真是有信心，你信你的工作能力是上帝给的，你信一切的财物是他赐的，你信你的这个行业是蒙他祝福的，为什么你不肯试试看？就是我们如果信上帝是钱财的主，那我们就可以在钱财的这个方面试试他，而且上帝应许说他把天上窗户倾倒下来。告诉大家，我在极穷的时候，好像过不下去的时候，都在做十分之一的奉献，那个时候真看见上帝的奇妙，他用不同的方式来供应我的需要。 所以各位，我们也可以在这件事情上，当然我们不是存着试探的心来做，你比如说哦，我做了你要下个月怎么样，那是妄求，对不对？我们要相信他，他自然会倾倒给我们。只有这个圣经能告诉我们试试看，但是我们的教会不强调你一定要做，明白吗？奉献一定要出于甘心，要出于乐意。你对上帝有信心，你做给上帝，没有人纪念你。你对上帝没信心，上帝纪念你，对不对？我们也不纪念你，所以我们就没有什么实名制啊，不是那个严严的律法，大家明白吗？希望我讲的你们能够听得明白。十分之一的奉献是一个基础，我们在这方面可以让神掌权的时候，那我们就能够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为神而活。我们就可以献上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才华，更多的能力，去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情。今天很多很多的人献上自己的全部，他们在做宣教的事工，完全凭着信心生活，这样的人真需要纪念，需要我们支持他，这个是真的。感谢主，圣经无论在旧约的新约里面，其实都让我们看到很多奉献给神的那些人，他们的榜样，他们是我们的先贤。比方说亚伯拉罕看见了耶和华的使者显现的时候，他就邀请那三位使者进他的家里面来歇歇脚。然后你看到他做什么呢？他立刻就吩咐他的妻子撒拉去预备三亚细亚的细面，叫他再去取一些的奶油跟奶，然后呢他自己去宰杀了一只牛犊，为他们预备好了饭食给他们吃。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使者，我一定要款待他们，这个是他的行动。而且他又因着对神的信心跟顺从，当上帝说你要把你的独生的所爱的那个儿子以撒献给我为燔祭，他也照样做了。当然没有杀，因为上帝从来不要人祭的，不要把人献上当作祭物的，因为我们的神不是那么残酷的血腥的，不像偶像那样的。上帝只是为了试一下他对神的真心爱心，所以呢亚伯拉罕也照样去做，结果羊羔就取代了他儿子的生命。正举刀要杀他儿子的时候，上帝的使者说住手，不要在这童子身上下手。然后就看见在那个稠密的树林当中，有一只羊羔的两只脚扣在小树当中夹住，跑不掉了在那里。所以最后就用那只羊羔代替他的儿子来献祭。在旧约里面还有一个很伟大的人，就是大卫，他是以色列王国当中一个伟大的君王，把他们的国度带到鼎盛的时期。这一位的大卫君王呢，他因着爱慕上帝，爱慕上帝的殿，他就在预备为神建造圣殿的材料。在他所预备的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呢，他又把自己所积蓄的金银都献上，要建造神的殿。所以大卫是一位蒙福的君王，亚伯拉罕也是一个财主，是不是？他们都是很慷慨的。另外在新约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有一个叫巴拉巴的利未人，当时的教会很多的时候都是房屋共用，所以巴拉巴也把自己的田产都卖了，把银钱拿到教会里面一起的共用。告诉大家，第一个共产主义的实现就是在初期的教会时候，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的信徒不分彼此，没有自己的家，那个时候一起在共用财物，一起在分配工作。所以我们中国的生产队那个时候想实现共产主义，那个时候呢却没有实现，但在教会历史当中1900多年前的时候已经在地上实现了。当然那个时候呢非常美好，最后呢神也不让这个持续下去，因为人都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也不是说我们要房屋共用，没有这样讲，我们大家就是在一起敬拜上帝。只是说呢，当时的巴拉巴他是一个献上所有的人，最后他成为保罗使徒的同工，他没有财产，但他一生活得很光彩，是成了神的宣教士，把福音带到不同的地方的这样的一个人。他自己没有了，可是别人却帮助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今天我想我讲的可能比较多一点啊，讲了这么多不知道大家是有什么感想，但是我真的是说，我们对上帝敬拜的时候一定是带着真爱心的。如果他是为我们舍命的主， 我们当拿什么来回报他？这个是我们跟着我们的信心跟我们领受的程度来去回应的。我希望每一次我们来的时候尊重他的同在，每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带着美好的心情来敬拜。在教会历史当中还有另外的一批人，他们呢是清教徒，他们有一个使命，就是拼命赚钱，然后甚至拼命节俭，拼命的奉献，这个是他们的原则。但是你知道吗，整个世代里面最繁荣的国家其实就是以基督信仰为他们国教的国家。美国最初是以基督教立国的，现在他们已经很有问题了。我不喜欢美国的现在的状况，因为他们现在偏离神的道。当他们立国的时候真的很好，是一群的清教徒。你知道吗，清教徒他们做事情是非常认真的，他们做产品出来是不需要检验员的，明白我说的吗？就是他们的产品个个都合格。比方说他们要做一支笔的话，他们在它的美观上还是在它的那个书写的流利的那个墨的方面都是非常的严格。他说这支笔就如同做给我最爱的人的，我要带着一个服侍他的心态来做好这个东西，要服务我身边的人去。每一个人都把身边的人看作是家人，每一个人都带着极大的爱来做事。你想做出来还有问题吗？完全没有问题。所以他们这种精神呢，就影响了整个西方的文明的发展。那今天我们知道他们这种精神呢，也是值得我们去仿效的。我们在这个时代不仅是我们自己满足了自己怎么样了，然后我们就开开心心的过一辈子了，其实我们要看到我们周围的人的需要，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心态。那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圣经也应许我们说，当你看到一个贫穷人，你就怜悯他，借给他。其实你不是借给他，乃是借给耶和华上帝，他必偿还。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说我们是有爱心的人，就是因为我们照着神的爱爱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是带着爱心来生活，带着爱心呢去关顾周围的人群，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如果看顾在那些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又保守自己不沾染这世俗的污秽的话呢，那我们就是虔诚人。是这样，世上的污秽的东西我们不跟他有份，反而我们呢去活出爱的这个生活，这个就是我们的使命。在神的面前，我期望我们有一颗真心敬拜神的心灵，我们期望神的爱能够浇灌在我们各位的身上，然后我们活出一种对神爱的生活。不单我们用圣经的真知识来敬拜神，也用我们对神真实的爱心，包括我们向神献上我们的时间、才华、我们的身体等等，来服务这个社会、这个时代。这个是我们教会的使命跟责任。最后一个方面，我还想谈的真敬拜是需要真顺服。当时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到这几个博士，他们朝拜之后，他们没有照着希律王的话回到王宫里面跟他汇报，我们找到了那个小孩子。因为在这之前，他们被主在梦中启示，他们主告诉他，你们不要再回去见希律了，因为希律要杀害这个小婴孩。所以这几个东方博士就不管希律的命令，自己呢没有从原路回到他们的家乡，他们又重新的用另外一个新的道路回到他们的家乡。可见得他们没有顺服希律王，可是他们却顺服了上帝的命令。要知道有可能这样做是冒着杀头的危险，也有可能这样做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因为他们要走一条新的道路，从波斯到耶路撒冷不是短的距离，说不定都要走好几个月，甚至是一年半载的事情。所以这几个博士呢，他们就照着主的吩咐没有回去告诉希律，从别的路回本国去了。他们这样做其实就表现出他们对主的顺从。各位，今天我们说敬拜的时候，不是只是在这里唱唱歌，不是只在这里呢有一个崇拜的气氛。我们敬拜乃是在神的这个圣经的话语的里面受教导，照着神的话语过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这才是一个敬拜者。大家不要欺骗自己， 昨天晚上我听到洪汉一的见证的时候，他说他自己去过天堂地狱的经历，就是他祷告的时候好像灵魂出窍，我不知道，我对天堂地狱的经历我不追求，我也觉得那些不重要，但是他说的时候呢，我觉得那是他的经历，我没办法否认他。然后他就说呢，从那个回来之后呢，他的生命就翻转了。当然我想应该是因为真的看到天堂跟地狱的时候，我想我们的生命也翻转了。他形容说那个地狱是你一秒钟都顶不住的地方，他说天堂是你能想象不到的美的地方，他说今生其实呢就不重要了。他在他的见证里面呢就说到他怎么样的顺从上帝的话，回来之后十二个女人全不管了，就是跟他们说我到此结束。那些女人拿着圣经来骂他，他们拿着圣经告诉他，圣经哪一个地方告诉你就是你以前这样的包养我们，现在要你弃绝我们。他说我不知道，只是我有这个感觉，我不能够再跟你们在一起了，因为跟你们在一起这个不合法嘛，没有结婚手续啊，而且我真的是犯了不知道从多少次婚的这个罪，所以呢你们必须离开我。当然最后他见证说，因为他的生命的改变，他的大儿子最后第一个信耶稣了，然后他另外的六个儿子呢也随着他信耶稣了，他的老婆也信耶稣了。再接着就是那个十二个女人都是明星啊，他说他们穿的衣服一件衣服起码是几万块，十几万块，因为只穿一次就不穿了，通常是在那个大舞台当中嘛，所以就是只穿一次的衣服。他说这样的女人他当时养那么多，可是现在呢他说他们都离开他了。离开他之后又过了几年之后，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十个明星都已经信主了。所以你们看到现在很多艺人的见证都可能跟洪汉义有关系，他们看到洪汉义生命的改变，他们信主了。然后再接着发生的事情呢，就是说有两个已经去读神学了，哇不得了，还有两个人没有信。那我们就看到一个真的顺服的敬拜者，他的生命必然能够感染到他身边人群的生命。为什么耶稣那么好？是不是？为什么耶稣对世界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因为他真是一个好人，因为他真的是在这个世代里面没有人可以指责他。我们最反对基督教的人，但都不反对耶稣基督，是不是？我也反对基督教，但是我追随耶稣基督，因为我们是耶稣的跟随者，这是我们的信仰。基督教是在搞人的那个势力，我们不要搞什么教，我们只是信耶稣，我们就是一群基督徒，就是这样子。所以在这个里面呢，给我们的一些的启发呢，就是一个敬拜者乃是对神绝对的顺从，因为他是神，所以我照他的话去生活，这就是我的敬拜。所以敬拜就不止于在我们礼拜的那一个时段，敬拜呢乃是指着我们生活的每个领域，指着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我们都尊主为圣，我们的生命跟耶稣的生命连在一起。因为主耶稣曾经跟我们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怎么样，也必蒙我父爱他，我们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圣经里面说，若有人爱神，这个人乃是神所知道的。各位，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希望今天我在这里的分享能够鼓励到大家，做一个真的敬拜者。敬拜神是在真理里面，敬拜神也是在圣灵的引导里面，敬拜神是带着真的爱心，敬拜神乃是把神的话实践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当中。在昔日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博士们朝拜献礼，那个场景多么的令人神往。今天我们的礼拜呢，其实也就是来庆贺这一位为我们的罪牺牲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第三天复活的，直活到永永远远的这一位的基督。他虽然今天我们用肉眼看不见他，可是他却差遣了他的圣灵，他将来有一天还要从天再来审判这个世代。所以有罪的人的结局就是地狱，而追随耶稣被他担当的人的结局却是他应许给我们的天家。这一位天国的君王，这一位我们的主，我们来敬拜他的时候是要带着我们的真心跟我们的顺服，带着圣经的真理的知识， 而不只是用我们迷信的做法来敬拜这样的一位神。希望我们成为一群高举神敬拜神的子民，而且我们也期望能够照着神喜悦的心意，把这个神救赎人的好消息分享给我们身边的朋友，报佳音。这个月是十二月，是纪念耶稣降生的日子，24号应该是报佳音的日子，我们应该把好消息传播出去。而且我们教会也有圣诞的布道会，希望大家能够邀请朋友来感受基督的爱，这个是我们所切盼的。好，我们今天的讲道就先停在这里。现在我想请各位跟我一起的起立来唱一首诗歌，作为今天听到的回应，然后呢，也作为我们今天领圣餐的预备。我们要一起纪念主，领受主的圣餐。我们来唱《爱的雕琢》，请大家翻开诗歌本来唱，778首。
你离开荣耀的居所，过着奴仆的生活，黑夜时你什么都不说，流尽最后一滴鲜血。
我们在你的大爱的里面情愿来被你雕琢，因为你已经应许给了我们永恒的天家，是永远不灭亡的国度。主啊，你也教导了我们今生有意义的生活，是要我们活在真理中，而不活在虚谎跟罪恶中。主啊，我们知道你已经命定要祝福赐福我们的人生，因为我们人生充满了你的恩典，在我们忧伤难过的时候，你安慰我们；在我们迷茫绝望的时候，你指引我们。主啊，在我们挫败的里面，你成了我们的力量。主啊，我们相信你让我们在这世上的生活会越来越充满你的荣光，因为你看顾我们，爱我们到一个程度，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所以主啊，你看顾我们的生活，你看顾我们的工作，甚至你在带领着我们来做事业，荣耀你。主啊，我们在人生的每一个领域当中，你都是我们的主。主啊，我们相信我们顺着你的带领，我们会成为这世代的光芒，
会成为我们身边人群的祝福。主啊，巴不得我们产生光和盐的作用，巴不得我们的敬拜真的是在真理中，真的是在爱心中，是在对你的顺从中。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站在你面前的你的儿女，我们一同守候在圣餐的桌前，要纪念主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牺牲自己的大爱。现在你的仆人手中举起来的这饼，就表明着主的身体，你的身体填满了我们与神之间罪恶的鸿沟，你的身体铺平了我们通往神的那里的道路。没有你十字架的救赎，我们只能被神惩罚，因为我们都犯了罪。可是因着你十字架的爱，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和好了，神不再追讨我们的罪，是因为你担当了我们的罪。今天神看到的我们，乃是通过了你十字架的救赎来看我们，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称义了。虽然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还会沾染罪恶，可是当我们认罪的时候，你就是信实的主，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今天当我们领受这饼的时候，我们先祈求你将生命放在这饼的里面，然后让我们吃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跟你联合，让我们跟你结成永恒的团契，让我们活着的时候不再是我们，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主啊，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现在我遵照基督的吩咐，把这个饼破碎。这个饼就是基督的身体，他被卖的那天晚上为他的门徒所掰开的，叫他们吃是为着纪念他，只等到他再来的日子。所以我们今天凡受洗在基督名下的人，都有份于基督的身体，我们可以领受这圣餐。当我们领受的时候，要分辨这是主的身体，是为我们舍的。我们也需要反省，认自己的罪。主啊，现在我又奉你的名把这杯举起来，这杯是你与我们立约的血，作为拯救我们的记号。每逢我们在圣餐的桌前喝这杯的时候，就想起了我们的主，你为我们牺牲的这样的一个赎罪的行动。当我们想到这个赎罪的行动的时候，就知道你用你的血与我们立了永约，你叫我们永不灭亡。凡是吃你肉和你血的人，将来在末日要与你一同的复活。主啊，今天我们还在这世代，求你把我们分别为圣，让我们跟你结成永恒的团契。到末日的时候，让我们一同复活在神里永远的国度当中。主啊，我们存着感谢的心要来领受这杯，求你将这杯祝福分别为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想请没有受洗的肢体，我们在座位上坐下来，可以观礼。已经受洗的弟兄姊妹，我们来领受主的身体跟主的宝血。我请玉摩跟阿宝帮我分下去。当我们省察自己的时候，主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接下来我们要一同领受主的身体跟他的宝血。这饼是代表着主的死为我们舍弃的，这杯也是代表着主的血是为我们流出来的。当我们吃这饼的时候，让我们纪念主他救赎的恩典，并且立志与他联合。现在让我们一同来领受这饼，我们一起来吃这饼。我们在一同领受这杯，这杯是表明主与我们立约的血为我们流出来，使我们的罪得赦免。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喝这杯，让我们一同的闭目来领受祝福。天父上帝，愿你的慈爱、恩惠、平安 愿你给我们的健康快乐，以及帮助我们在困难的里面靠着你有能力，使我们经历得胜。愿主耶稣基督，你这一位以马内利，每一时刻都与在座的你的儿女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主啊，我愿你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我愿我们的主你的爱浇灌我们，愿主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亮光。主啊，帮助我们过一个有力的人生，帮助我们在这一周的生活当中来荣耀我们的主。主啊，愿你将你的喜乐放在我们的里面，将你的平安也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今天回去的时候是带着主的恩典回去。主啊，以马内利的神，求你显明你同在的名证。我们的祷告祈求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